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财经编辑何冰写的美国经济趋势分析及股市情况。美国经济总体来说喜忧参半，股市上涨。今天公布的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率修正后为 2.1%， 低于政府之前的预期。 ADP 研究所与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合作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为五个月以来的最少，这些都支持了美联储即将结束加息的压注。股市连续第四天上涨，国债上涨，国债收益率下跌。但是今天的数据同时也证实了美国经济继续在强劲前行。虽然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率修正的增长率为 2.1%， 低于政府此前的预期，但是家庭支出增长率被上调至 1.7%， 而家庭支出被视作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衡量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国内总输入指标在前两个季度出现萎缩后上涨了 0.5%， 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持久强劲和消费者坚韧的支撑下，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前进。预测人士普遍预计，由于消费者支出回升，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将加速。尽管这种强劲势头导致许多人认为经济衰退不会很快到来，或者已经不再预测经济衰退，但经济活动的持续加速可能会迫使美联储加大力度加息踩刹车，以确保通胀继续下降。今天公布的报告还包括政府对本季度企业利润的首次估计。四月至六月期间，调整后税前企业利润下降了 0.4%， 反映出的是金融企业收入的下滑。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下降了 6.5%。衡量美国利润率的指标有所扩大，税后利润占非金融企业增加值总额的比例从第二季度的 13.8% 上升到了 14.3%， 这是一项衡量总利润率的指标。与此同时，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主要通胀指标被下调，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第二季度上涨了 3.7%， 为两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媒体报道，美联储向资产规模为1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贷款机构发出一系列四下的警告，以加强监管，导致地区银行股价下跌。只要美联储保持如此高的利率不下降，区域性银行就是股市的一颗定时炸弹，只是投资者并不知道定在何时爆炸。从市场数据看，与美联储会议日期相关的掉期合约定价今年再次加息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不到 50%。 在昨天发布的职位空缺和消费者信心指标弱于预期之前，加息的可能性约为 7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此次访华的相关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三表示，他与中共官员讨论了他的电子邮件近期遭到中共黑客攻击的事件，并明确说，中方的这一行动使得美中之间的信任受到侵蚀。他还透露，中共官员要求美方减少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被他断然拒绝。在这次访华期间，雷蒙多在北京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以及文化和旅游部长胡和平进行了会面。在上海，他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雷蒙多周三告诉记者，他和中共官员会面期间提到了中共黑客攻击事件。雷蒙多说，我确实提到我自己的电子邮件被黑客入侵了。雷蒙多进一步解释说，他向中方提到此事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美中试图稳定关系并增加沟通渠道之际，这样的行为侵蚀了彼此的信任。雷蒙多本周成为近几个月来第四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在访问期间，他强调美中之间需要贸易和透明度来改善经济联系。 尽管双方官员的互动目的在于缓和局势，但两国关系仍然高度紧张。七月份，有中共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北京和华盛顿在从贸易到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关系高度紧张。微软在七月份表示，一个名为 Storm0558 的中共黑客组织入侵了大约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微软发现，一批美国高级官员的电子邮件也遭到黑客攻击，而林蒙多就是其中的一位官员。中共外交部当时反指责美国散布虚假信息，转移注意力。在今年5月，美国政府和微软披露，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了美国众多行业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重点是执行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微软评估，中共黑客行动正在寻求发展其能力，以便在未来危机中能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信基础设施。李蒙多领导下的商务部对华实施的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出口限制，中共则批评美方通过出口管制阻止中方获得先进半导体，因为这可能会阻碍中共发展人工智能和其他产业。李蒙多表示，美方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澄清了，美国不是要针对中国，美国针对的是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和行为。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期间，中方提出要美方减少对那些可能具有军事用途技术的出口管制。林蒙多表示，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林蒙多补充说，中共官员还要求美方收回限制美国对可能参与军事开发的中国公司投资的命令。林蒙多说，当然，我拒绝了。我们不就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林蒙多说，我经常从企业那里听到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保护商业秘密。不过，两国政府已经同意让双方专家会晤，就保护贸易机密争议进行讨论。李蒙多在周二表示，美国公司向他抱怨中国变得不可投资，中共对媒体的罚款、突袭和其他行动使在中国做生意变得很危险。他说，越来越多的从美国商界听到中国不适合投资，因为它风险太大了。李蒙多表示，美国公司正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包括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以及中共反间谍法的修订内容不明确，给美国社会带来冲击波，以及对企业的突击搜查，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他表示，中共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采取的行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该公司的产品今年早些时候受到北京方面的限制。李蒙多说，中共的正当程序有限，这就是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李蒙多周三在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不认为与中共官员首次会晤会在影响英特尔、美光、波音、Visa 和 Mastercard 等美国公司的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但确实希望这次访问能使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一些成果。李蒙多表示，他还敦促中共领导人披露更多有关对美国科技公司实施限制的信息。中方的这些限制似乎是任意而且是难以预测的，但他表示，中方没有对他的要求做出任何承诺。此次李蒙多的中国之行虽然重申美国并无计划与中国脱钩，但他也指出，中方在许多经贸问题上的做法已经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商环境充满风险。他强调，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认为华府需要采取限制行动以捍卫国家安全。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是，美国当局悬赏100万美元通缉华人毒枭姜昆。目前，一种比芬太尼更加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硝氮类正威胁着公共安全。硝氮类是一种可以在实验室制造的化合物，它已经渗入了可卡因和芬太尼的市场，并且与它们混合销售，使其更便宜，但其药效更危险。纽约西奈山医院的医生发出警报。8月29号，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现象。美国缉毒局去年就已经发现并警告过这种来自中国的毒品。美国政府现在悬赏通缉多名涉嫌贩运阿片类合成毒品的华人毒枭。 其中最近上榜的是姜昆，他被指控为墨西哥大毒枭矮兹·古兹曼的四个儿子提供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2021年9月，一名被告从姜昆和他在苏州的医药科技公司购买了25公斤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批货从中国空运到墨西哥，在瓜达拉哈拉机场被墨西哥执法人员扣押。仅在2022年，美国缉毒局就查获了超过5700万粒含有芬太尼的药丸和超过 1.3 万磅的芬太尼粉末，相当于4亿1000万份可能致命的芬太尼剂量。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今年4月起诉古兹曼的三个儿子姜昆和其他三个中国人以及其他21个同谋，揭露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惊人细节。这些被告面临多项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目前已有7名被告被捕，正等待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姜昆等4名中国人和其他被告仍然在逃。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了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用来奖励能够提供将姜昆逮捕或定罪线索的民众。任何知道此案线索的人，请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 WhatsApp 致电12027431066 12027431066联系美国缉毒局，也可以联系所在城市的当地美国缉毒局的办公室。境外人士可以访问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关心加州和湾区本地新闻。我是舒瑶，我们马上回来。